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七篇，挪亚的失败与函授咒诅。在开头，我们还是先有一些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主啊，愿你的光再来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需要被摆在今日的方舟里。主啊，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里，求你纪念今天的说话，赐给我们可听的耳。在挪亚的事例中，叫我们找到蒙福的秘诀。主啊，也在这一年的新起头，弟兄姊妹们能够继续灵里火热，继续在教会生活里竭力的往前。主，谢谢你。阿们，感谢主。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纲要里。第一大点，前言。一，按照圣经，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方舟经过洪水，表征基督经过神审判下的死水。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表征基督从死水中复活。第二点，挪亚一家在方舟里是一幅图画，表征我们是在怎样的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复活。三，洪水埋葬了挪亚的旧社会，把挪亚一家带进新境界里的生活，这乃是教会生活的预表。洪水埋葬了挪亚的旧社会，把挪亚一家带进新境界的新境界里的生活，这乃是教会生活的预表。教会生活乃是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团体。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呢？我们需要肯定的说是。那我们是否借着得救开始新的生活呢？我想大家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四点，在教会生活中的小影中，有属肉体的人，乌鸦所表征，回到被神审判的世界；也有属灵的人，鸽子所表征，留在教会生活中，顾到那灵里的生活。这里有两班人，第一个是属肉体的人，回到被神审判的世界，也有一般属灵的人留在教会生活中，在这个那灵里生活。阿们。第五点，在教会生活中，首件需要的乃是经历烛坛献祭，主观应用基督的十字架，除去我们的旧造天然，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第六点，烛坛献祭的结果乃是使神得满足。烛坛献祭的结果乃是使神得满足，使咒诅远离，并得享生命的祝福，借此达成神的目的，并活在神信实的约下。感谢主，不管我们的情形如何，主实在是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了。在前面的几篇信息，我们也看见我们实在需要被保守在教会生活里，且在神的家中享受这些的福分。阿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大点，在进入第二大点之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进度。阿们。今天经文的进度是创世纪九章十八至二十九节，在这个弟兄的纲目里面讲得非常好，所以连纲目的部分我也会一起读。八，首领和代表权柄的失败。 A， 因他工作的成功。第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散布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做起农夫来画起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这是一个关键，他喝了酒便醉了。弟兄姊妹可以把它画起来。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B 小点，含揭露失败，闪、含、雅弗遮盖失败。 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遮盖他们父亲的赤身。哦，遮盖他们父亲的赤身，他们背着脸，就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挪亚行了久，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第C小点，韩的儿子受咒诅，闪和雅弗得祝福。25节，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当受颂赞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28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阿们。在这里，看到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的情形，我们也借着经文看见他的失败。但是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也不用太苛责挪亚。换作是我们，我们会是如何呢？大家可以揣摩一下挪亚在造方舟的情形。那时候挪亚在造方舟，众人是在干嘛？在吃喝玩乐，又娶又嫁，只有挪亚一家在造方舟。第二点，说到这造方舟的日子不是3年5年，我们可能这个读书，准备大考，我们可能准备个3年，准备个4年，准备个几年，但不是这个挪亚造方舟，它是长达100年以上之久。第三点，他不仅还要造方舟，还要养家活口，并照顾他的3个孩子。第四点，这个等到挪亚进到方舟里后，进到方舟之后，在方舟里的那段时间，还要照顾带进方舟里的动物。第五点，出了方舟之后，还要筑坛献祭，开始安顿他的家人们。刚刚讲的这些全部做完之后，挪亚才开始做农夫，才开始酿葡萄酒。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挪亚在这个经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劳苦，后来他出了方舟，到了这个新天新地里，然后他这个向神献祭完，开始安顿他的家人，最后才开始做农夫酿葡萄酒。回想自己在准备考试的过程，考完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好好休息一下，这实在是人之常情。我们可能会觉得休息一下不为过吧，阿们。但是很特别，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主的话在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感谢主，何等的喜乐。在北投这里弟兄们有不同的眼光，他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考完试就要投入服事的行列里。当我们一考完试，马上被放进服事里的时候，就使我们没有机会醉酒，反而有许多的机会借着服事，来在灵里被充满。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纲目。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的夸胡山，我来读。挪亚很成功的栽种葡萄园，产出丰富的葡萄，并制成了葡萄酒。从此挪亚变得有点放松，葡萄酒是滋养人的，但挪亚喝得太多。第一小点，每当我们在神的祝福下经历成功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成功很容易使我们放松轻率，任何一种成功都能使你在神面前放松。第二点，我们对自己的成功不该过于高兴， 相反的，我们要在苦难中欢喜。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必须夸耀，但我们成功时，我们必须谨慎。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必须夸耀，但我们成功时，我们必须谨慎。当以色列的一切仇敌被征服，大卫被高举做以色列的王，他也经历了属灵的高峰，他却在安逸的环境中犯了大罪。第四点，在经历神的祝福而达到属灵的成功时，我们应当操练将荣耀归于神。我们应当操练将荣耀归于神，并向主承认我们仍是无用的奴仆。感谢主，已过很喜乐，在已过的一年，主经历了待人得救，在已过的亲职特会里面跟主宣告要带五个人得救，还有一次晚上，这个弟兄们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宣告，那时候里头就冒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我就在这个地下室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宣告说，这个某某某今年要得救。当时宣告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对他非常的忙碌，那也是有一搭的没一搭的去送会，但感谢主。好，然后借着这样子的宣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很特别的，主就将许多我们接触许久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然后就这样相继的受浸了，特别是第四个受浸结束之后，我刚刚提到我宣告的那一个男生，他就是第五个受浸的，我觉得非常的宝贝，实在是在待人得救的过程，也的确不是那么容易，我在许多的祷告里，主实在是又把这个名字提到我的里面，那我就再为他祷告，然后把握机会来邀约他，就在一天的这个主日的晚上，跟他有一些交通，请他吃饭，然后他就愿意受浸得救了，觉得这是非常宝贝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停在这里，已过这青年二区，大家都觉得我们带人的就非常喜乐，我们也很害怕弟兄姊妹觉得达到目标了，但是没想到在已过周二的祷告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还是继续的为带人得救祷告，我们接下来在1月3号有一个期末的福音聚会，我们还是在这里为人得救祷告，求主叫我们不要松懈，并且谦卑的继续的祷告，使我们在灵里被充满。阿们。夸胡四，挪亚喝了园中的葡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第一点，挪亚醉酒的结果使他失去了知觉，甚至变成了赤身。第二点，赤身就是在神的面前失去了遮盖，失去了保护。第三，我们在堕落的性情里是有罪的，所以在神面前需要有正确的遮盖。我们在堕落的性情里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正确的遮盖。这个遮盖分为两个方面，第一，身体方面，第二，属灵方面。夸胡一先讲到身体方面，正确的遮盖乃是我们的衣服，在创世纪三章七节跟二十一节说到，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立刻发现他们是赤身的，就尽力遮盖自己。后来神也用牺牲的皮来遮盖他们。 B 小点，祭司来到神面前也不得赤身露体，乃要把全身遮盖起来。第 C 小点，现今的世代鼓励人暴露身体，这乃是仇敌诡诈的作为，引诱人陷入肉体和眼目的情欲里，使人违背自己的本性和知觉，引人犯罪。第一小点， 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过度暴露身体，而操练穿着合乎圣徒体统的衣着，使我们能有适当的遮盖。第一小点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过度暴露身体，而操练穿着合乎圣徒体统的衣着，使我们能有适当的遮盖。括弧二，在属灵方面，弟兄说到是比在身体方面更需要遮盖的。第四小点特别提到，我们要谨慎的谈论属灵的事或召会生活，避免因过度兴奋的谈论而使我们失去正确的遮盖。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还在操练中。有时跟姊妹一起在谈人的情形时，有时越谈越谈，就会不小心落到肉体和情绪里。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基督做我们的遮盖，特别是在交通中更要如此，叫我们警醒的照着灵说话。阿们。弟兄在生命读经里，这里有非常好的这个说话，我们来读一段。阿们。我们在属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更需要遮盖。有些亲爱的姊妹们在教会的聚会中祷告很属灵，有完全的遮盖，一旦彼此交通一些兴奋的事情，就变得放松轻率。我们都必须谨慎，不要兴奋到一个程度变成放松轻率、醉酒、赤身，而失去正确的遮盖。许多时候连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或教会生活都会这样。可能我们在谈论教会一次很高的聚会，我们却是赤着身子来谈，没有基督的遮盖。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必须在每一活动上、每一所做或所说的事上保守自己被基督所遮盖。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必须在每一活动上、每一所做或所说的事上保守自己被基督所遮盖。没有基督遮盖着我，我就不做任何事；没有被基督遮盖，我就不和我的妻子、儿女、弟兄姊妹说话。我若没有基督的遮盖而做什么事，那就是我放松轻率、醉酒并赤身，就是我失去了自制。挪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正是这样。年轻人必须学习如何在他们的态度、谈话甚至交通中完全被遮盖，这是实际的功课。现在你们所缺的一切，将来年纪较长的时候都要完全暴露出来。年轻人该受鼓励，现在就学功课，不然当他们年老时，他们的短缺要暴露今天的学习不够。现在正是学习一些属灵生命各项精细功课的时候。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二终点，迦南的父亲韩因揭露失败受了咒诅。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刚刚读经文也有读到，第一个是迦南的父亲韩，他因揭露失败受了咒诅。第三点说到闪寒雅弗因遮盖而得着祝福，因揭露失败受了咒诅，因遮盖而得着祝福。我们来看第二终点的括弧一，挪亚喝醉酒而赤身，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之后，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兄弟。这件事按行为看，乃是挪亚的错误与失败，可是韩没有看见权柄的严肃。第二点，在韩的里面有背叛的灵，喜欢看见代表权柄的事态。括弧二，挪亚酒醒之后立刻咒诅那揭露他赤身的人。第二小点，挪亚的失败被揭露之后，他本可谦卑认罪，然而因着神已立他做首领，他必须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说话， 而照着神的行政说话。因着神已立他做首领，他必须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说话，而照着神的行政说话。对挪亚而言，谦卑认罪是对的，但他若这样做，就会破坏神在地上的行政。括弧二，挪亚的失败必须从神行政的观点来看。当时在地上，唯有挪亚能代表神说行政的话。括弧三，我们必须分辨人的失败和神的行政，不管权柄对或错，神的行政必须顾到。不管权柄对或错，神的行政必须顾到。揭露权柄的失败会把我们牵涉到神的行政里。第三点，说到含触犯神代表权柄的结果，乃是招来咒诅，其刑罚就是永远做闪和亚弗的奴仆，永远服在权柄之下，不能做自由的人。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因遮盖而得着祝福。第三点，括弧一，闪和亚弗得知父亲赤身的事情时，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挪亚盖上，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括弧二，闪和亚弗认识且尊重神的行政，他们所做的不但是对的、道德的，更是完全在神的行政之下。括弧三，在挪亚的预言里，有咒诅，也有祝福，先是咒诅，后是祝福。这里有两个祝福，第一点，神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闪的神，犹太人的祖先是闪，所有与神、与神的福音、与基督并与救恩有关的事，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括弧二，扩张的亚弗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欧美洲人虽然扩张强盛，但他们需要希伯来人的帐篷，若不相信犹太人所传的，就没有救恩与安息。第二点，说到神要使亚弗扩张。阿们。弟兄姊妹，读完这段话，是否感觉我们的种族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命运？但是圣经却不是停在这里。我们来看圣经中生命读经的一段话，我们会更清楚。阿们。在行传十三章一节那边特别说到，在安提阿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球与分封西律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在这节圣经中，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人已经成了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申言者和教师在教会中显著的有功用的肢体中间。巴拿巴和扫罗是犹太人，西面又叫尼杰，黑的意思。从这称呼看来，他可能是黑人。古利奈人路球是从非洲来的，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城市。马念是与西律同养的，西律虽是以图买人的后裔，但在政治上与罗马人有关，所以虽然马念的祖先不能确定，但他既是西律一个同养的兄弟，必是欧洲化的。因此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中，这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有两个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一个来自非洲，一个可能是黑人，这两个都可能都是韩的后裔。另外至少在文化上与亚弗的后裔有关，他们众人成了一个教会。信息说到，不管你是属于谁的后裔，不要感到灰心，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教会人。我们虽然身自不同的祖宗，但现在都在同一个教会中。我们都身在神借着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中， 但是我们天然的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了。阿们。第四点，代表权柄的失败是服权柄者的试验。括弧一，代表权柄的失败对我们总是一个试验，显明顺服与背叛的光景。括弧二，我们在这样的试验中到底是受咒诅还是蒙祝福，完全看我们如何与神的行政发生关系。括弧三，看到别人的失败并不是祝福，我们需要学习看不见，学习听不到，学习做瞎子和聋子，不知道与神旨意无关的事，这会使我们远离神行政的审判。这一点我们再读一次哦。括弧三，看到别人的失败并不是祝福，我们都需要学习看不见，学习听不到，学习做瞎子和聋子，不知道与神旨意无关的事，这会使我们远离神行政的审判。阿们。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三大点，权柄与顺服。这里第三大点是出自于尼托生文集里面《权柄与顺服》一书。在讲到权柄与顺服这里，弟兄常说这是属灵的高压电，叫我们是能够看重权柄，而且面对权柄唯一的路就是顺服。我们来看这样子的纲要。第一点，权柄的重要。神的作为乃是出于神的宝座，而神的宝座乃是建立在权柄之上。万有被创造是靠着神的权柄，地上一切定律的维系也是靠着权柄。神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阿们。第二小点，宇宙中只有神是权柄，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安排的。权柄乃是宇宙中最大的东西，一切都不能胜过权柄。括弧二这边说到，撒旦就是因为干犯并僭越神的权柄而来的。干犯神的权柄乃是撒旦堕落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看见，要侍奉神绝不能干犯神的权柄，因为干犯神的权柄乃是撒旦的原则。第二点，说到看见权柄是一大启示。括弧一，宇宙中有两件大事，第一个就是信救恩，第二个服权柄。在这里说到即信而顺服。圣经给我们看见，罪就是不法，不法就是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的权柄就是罪。括弧三这边说到，不仅宇宙中有两件大事，更有两大的原则。第一个，神权柄的原则与撒旦背叛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一面侍奉神，一面又走背叛的路，带着背叛的灵。所以第三大点说到，顺服神的权柄乃是神对人最大的要求。这个在经文里也特别说到，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阿们。顺服的对面就是权柄，要有顺服，只有活在灵里才有顺服的可能。顺服是对神旨意的最高表示。阿们。很摸着第二点，说到顺服的对面就是权柄，要有顺服，只有活在灵里才有顺服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天然里实在有许多的不服，但叫我们实在是活在灵里，只有活在灵里才有顺服的可能。顺服是对神旨意的最高表示。第四点，这边说到大卫顺服权柄的榜样。大卫实在是在这个逃亡的期间，有许多这个杀害扫罗的机会，但是因着大卫他看见扫罗是受膏者，所以他不会背叛这样的权柄。第一次是扫罗在这个洞里大劫，他有一个机会，但是他却只割他外袍的一边。 他心里自责，因为他实在看见这样子的权柄摆在他的面前。第二次是说到扫罗在营里在睡觉，然后大卫有机会能够刺杀扫罗，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他拿走他的枪跟水就离开了。感谢主，我们实在看见大卫是顺服权柄的榜样。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再有交通。
好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呢，它的标题叫做挪亚的失败跟函授咒诅，所以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关于挪亚的失败。刚刚弟兄已经交通过在整个挪亚建造方舟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个时候是500岁开始这个造方舟，同时这个过程中这个闪、韩、亚伯这三胞胎也同时在那个时候出生。所以挪亚可以说在那个过程里，当时的全地上就是挪亚一家从这个两口子变到这个最后这个五口，后来在这个娶妻，等于是一家八口。在那个过程是长达了漫长的100年。在那个过程中呢，他们确实是每一天挪亚是非常的警醒的这个与神是一，与神同行，也与神同工，为神这个旨意在那边建造方舟在那边他们有劳苦上山取木料，还要学会怎么样刨木头，这个把这个船慢慢的拼凑起来中间也历经了很多的挫折当时的世代是一个栽种盖造，这个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情形，这挪亚的时代是那个样子所以圣经上也说挪亚的时代就是那个一个没有神不纪念神的这个情形里面。所以挪亚在那边而且很稀奇的是什么，天天都放晴也没有什么这个雨下雨天，所以你要想这个情形里面怎么会有洪水呢？怎么会需要一艘船呢？所以挪亚在那个方舟盖造的过程好像周围的人也不见得这个支持他，也不相信他，甚至嘲笑他，甚至这个觉得他是大概这个脑筋有问题。所以那个漫长的过程中若没有紧紧的连于神，若没有好好的仰望祷告他是很难这个在那边为神的旨意站住。所以经过了100年之后有一天终于这个挪亚把这个地上的活物，把这个孩子家人都进到方舟去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天窗一盖开始怎么样下起了这个大雨倾盆的大雨40昼夜哎呀，在那个过程中我相信挪亚是什么又这个劳苦了100年之后还经历了什么一个洪水在方舟外面的审判。那个40昼夜的下雨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事情在我们台北市下雨连续2个小时急降雨大概就要淹水了。可是那个时候是40昼夜雨是不停的打在这个船舱上。那个过程中他们在里面需要很多的什么祷告、惊恐、仰望，甚至警醒，不知道这个雨会什么时候停，也不知道这个外面的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直到最后乌鸦出去了没有回来，把这个鸽子放出去了呢，叼了一个橄榄枝回来，然后到了洪水整整一年的时间从这个洪水到洪水完全退去之后神整个审判了当时的整个世代的人。所以当挪亚踏出了方舟那一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地上全地就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人。也可以说当时整个神借着洪水的审判把挪亚和他的全家带进到一个新的时代的里面，而那个时代里面挪亚可以说是就是那个时代的什么领袖领头的人，他以他为主。所以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挪亚就是达到了与神在属灵上一个成功的一个高峰。弟兄姊妹，挪亚这经过的101年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刚刚弟兄说过我们在地上这个有的时候预备一个考试我们说这个古时候说10年寒窗苦读这个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也就10年。但是这个挪亚是100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没有人支持他。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啊，他得到了一个属灵的成功之后啊，我想大家挪亚的心情呢，也应该是什么苦尽甘来了，可以好好的怎么样享福了。你看我们世人啊，这个劳碌了一生，到了退休的时候啊，我们都喜欢怎么样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享受啊清闲快乐的这个退休生活，好，这个能够啊享受享受啊之前呢、啊、因着劳苦而没有得到的这个安逸和享受，所以好像这也就是人之常情。但是在这里啊，挪亚啊这个是什么？是当时神在地上一个代表的权柄，他应该啊继续的跟随，或者是啊照着神在他的旨意啊。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上说啊，他说啊，挪亚做起农夫来。弟兄姊妹，农夫好像在这个创世纪的之前呐、啊，我们读到一对兄弟，就是亚伯和该隐。那里说啊，该隐是什么？种地的。亚伯是什么？牧羊的。哎，你就发现啊，这个种地的就是农夫，牧羊的呢却是牧羊人。所以在这里啊，神好像啊喜悦什么亚伯的这个献祭，而却不喜悦啊该隐的种地。你就可以见到啊，但是这个时候啊，神也相信啊，希望啊这个挪亚是什么啊，是做牧羊的。哎，可是这个时候圣经上记得很特别，他说挪亚做起了农夫来了。哎，农夫来做什么？但是挪亚在那个时候啊，应该是不缺乏食物啊。好，那但是呢，他做了农夫，做了什么事呢？他栽了一个葡萄园。那你知道这个葡萄园呢、啊，他还不是为着什么粮食的供应，他是为着什么？为着享受。因为葡萄园啊，产什么？产结实累累的葡萄，酿成这个葡萄酒啊。这个以前我们去香条的时候啊，就参观这个葡萄园呐、啊。哎呀，后来这个就到这个。这个园子里面啊，就享受喝这个葡萄酿的酒啊，哎呀，那个现场酿的酒真是美味啊，喝下去啊，很滋润，很舒畅。但是啊，这里神明庄怎么说？他说摘了一个葡萄园啊，喝了园中的酒啊，便醉了。你知道这个酒啊，美酒一喝啊，一口啊，接一口啊，越来越顺口，这个享受啊，一口啊不够。很刷嘴的，就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喝了几杯之后怎么样？喝醉了，啊，喝醉了之后呢，就怎么样？在帐篷里啊，赤着身子。好，在这里啊，圣经上就说，这是挪亚因着他工作的成功啊，啊，却啊带进了什么失败的原因，种下了败因。因为啊，在那个过程中啊，劳苦了那么久，总要好好的享福，放松放松。这一放松啊。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个圣经上就提醒我们说，不要醉酒。好，你也许小酌，我们大家都想小酌一口轻松一下，但是啊，醉酒使人放荡。好，这个时候啊，挪亚啊喝了喝一口、啊、享受享受，哎，这个但是喝到最后啊，整个人是赤身的，就是等于什么，失去了知觉。那我们常常讲这个酒啊喝酒喝多了之后啊，酒会乱性，酒会啊这个借酒会装疯，借酒就会失态，借酒就乱，酒后就乱性了。啊，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啊、也有人说酒后吐真言啊，该讲的不该讲的，通通啊喝了酒之后胆子就壮了，什么都这个说了。在这里啊，好像挪亚也在这边啊经历了成功之后啊，就啊这个放松了。那这里所以说到什么，我们对这个成功啊不应该太高兴，反而啊要非常的谨慎。因为圣经上啊说到什么，他说我们不要在这个不要醉酒，乃要在灵里被充满。啊，若是啊我们在这个醉酒啊，在魂里面啊享受那个短暂的舒爽啊，这很有可能啊把我们带到那个啊这个不在灵里的情形，我们就可能啊失败，也就可能软弱啊。因为啊这个酒啊，这个属世的享受啊，放松的心情啊，喝了一杯之后，这个味道挺不错的，滋味挺滋润的，哎，再来一杯。有的时候啊，本来只是想看一小段这个前情提要，后来就变成追剧，一追啊，整部剧三四几集、四十几集就把它追完了啊。所以啊，这个一喝啊就醉了，醉在什么里面？醉在这个啊这个酒里面啊，就让他的放松。但是感谢主啊，我们需要在灵里被充满啊。已过啊，听到这个姊妹们的见证。在这个生命读经的共读的这个小组里面啊， 这个本来啊一天只读一篇的，后来啊变两篇，后来啊到四篇。他看到读到最后啊，这个姊妹就见证说啊，哎呀，发现眼睛有点酸痛，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告诉他说，你读书读太多了，要需要休息啊。感谢主，这就是在灵里被充满。所以啊，这位姊妹啊，借着这个生命福音的追求啊，生命啊对主的感觉啊就进步很多啊。我们需要啊，不要被这个属世的酒喝醉，乃需要在灵里被主的话充满，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充满主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容易放松。那在这个时候啊，也牵涉到我们的什么拣选，我们需要受主话的提醒，拣选做牧羊人，不要做农夫啊，因为农夫啊就是这个让自己啊喝到这个葡萄酒，但是你做牧羊人啊，你就要去啊供应话奶，就要供应酒啊，使新酒啊，使这些小羊啊被我们的享受的话所充满所供应。所以啊，保守我们啊不失败，保守我们不醉酒，保守我们呢、啊、一直的活在这个警醒的灵中啊，绝佳的路啊就是啊去得人，去传福音，去服侍人。诶，当我们去流露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的时间啊都被正面积极的事物所充满啊，我们的灵啊也被充满，我们整个人啊就活起来，也怎么也刚强了，也活泼了。这个时候啊，也许主借着我们有一些啊属灵的祝福，但是我们会觉得啊，因着我们知道那个祝福的供应啊是来自于神的话，来自于主的灵，所以我们就会啊一直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不会啊在那边放松。感谢主，在这里说，在经历神的祝福而达到属灵的成功时啊，我们应当操练将荣耀归于神，也还要承认啊我们是无用的奴仆，再倒空，再转向主啊，让主啊能够啊继续的借着我们啊往前开展。所以在这里说啊，这个啊我们需要留意，不要在这个、啊、喝了酒失去了知觉啊成赤身。这个世代当然也是啊尽量的这个叫我们赤身，但他这里提醒我们说啊，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啊也要留意啊，一直被积极的事物所充满。有的时候我们谈论啊，刚开始啊在灵里谈论啊就嗨起来了，是吧，就啊开始啊口无遮拦了，而又失去了一些遮盖。有些话应该啊是啊这个跟比较老练的人讲，但有的时候因着啊我们里面魂的兴奋啊，就容易啊这个啊没有界限，所以造成啊教会生活啊有很多消极的感觉，或者是一些啊不正确的提醒啊就会被带进来。所以这里我们需要一直的受提醒。好，这一段啊就说到的是什么，挪亚的失败啊，提醒我们需要在灵里被充满。那么第二段呢就说到了什么，含的受咒诅，这就关系到我们跟神代表的权柄啊的一个关联。那这里说到这个闪、韩、亚佛，他们三个是三兄弟啊，好，这个应该是啊推测应该是三胞胎啊一起的这个。哎，可是很奇怪，当他们三个人，当韩第一个发现了挪亚赤身的时候，他的反应跟这个闪跟亚佛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那在圣经中看到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韩啊看见他父亲的赤身啊，诶，看见了父亲的赤身啊，这是一件大事，不得了的事啊。他怎么反应，他出去啊告诉他的两个兄弟兄。这个啊就是我们啊这个把这个别人的软弱，把这个父亲的失败啊怎么样公告出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这个堕落的世代里啊，常常喜欢爆料，常常喜欢起底啊，常常喜欢啊这个啊这个啊把一些东西啊这个曝露在这个人的情形里，这都是啊堕落背叛的人啊有一个感觉。那么含的里面呢、啊、有这个什么，圣经上这里面讲什么，有背叛的灵，它里面有个影头啊，喜欢看见啊这个代表权柄的失败啊，这好像终于啊抓到这个小辫子一样，赶快啊竟然去告诉他的两个弟兄啊，这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干犯了神啊代表的权柄。好，那这里啊这个行为看啊，这个看外面啊好像是，你看这是挪亚的失败啊，但是啊韩啊身为挪亚的儿子，他应该服在挪亚的权柄下，但是他没有看见这个权柄的严肃，就是说明啊在我们里面的肉体啊有背叛的灵，我们的肉体喜欢啊 看见权柄失态，哎，就是像我现在讲，还可以啊，这个回呛回去，可以啊，怎么样？哎，你都不行了，你还管我？这个感觉啊，就在里面啊出来啊，所以啊，他没有这个伤痛羞耻的感觉，也没有一个遮盖的动作，反而啊去啊告诉啊这个弟兄啊兄弟啊这个父亲的丑事，这个啊是一个什么毁谤的行为。好，这个行为呢，可是呢这个闪跟亚伯呢做了一个很正确的示范，他们是什么倒退的进去，并且啊什么倒退的就看不到那个刺身，就没有看到那个不堪的情形，也没有被暴露在一种啊这个情形的里面，而且呢他们啊拿着这个把他什么背着脸倒退进去啊，还遮盖了这个父亲身，也就是说第一个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啊，没有去啊当这个广播电台一样到处去传扬啊，去这个再讲下去，这是什么遮盖。第二个啊，他把他什么那个羞耻的事啊用这个毯子遮盖起来，并且呢眼不看嘴不说，而且啊有一个遮盖的动作，这个呢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毁谤暴露代表权柄的失败，完全在肉体里面是一个背叛的灵，而遮盖不说不看这个代表权柄的失败，却是一个在生命里的一个反应。所以当挪亚酒醒了之后啊，他对这两个行为啊，站在神代表权柄的立位上啊，他对这两个行为分别的做出了审判和这个祝福。他对这个韩啊就说什么，他说这个你必给你的什么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而且啊另外说什么闪的神，注意啊闪的神是当受颂赞的，迦南就是韩要做闪的奴仆，而且呢要使什么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个挪亚很清醒，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不再在这个肉体的软弱里的时候，哎，他在里面啊就代表了神，他的这个咒诅啊就是神的话的命定结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啊，今天啊韩的后裔啊就是啊非洲的后裔啊，你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啊，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啊，这个黑人啊这个受到一些的这个奴役啊，确实是啊在一个受咒诅的情形里。而亚佛呢就是欧美人欧洲人，他的扩张啊也在从15世纪的这个航海时代里开啊，就往全球各地啊去扩张他的境界。但是很稀奇，无论是亚伯的欧美人还是这个韩的这个非裔人啊，最后啊他们要什么要安息在闪的帐篷，因为啊基督的救恩啊是出自于啊闪啊的这个帐篷里面，所以啊真正的安息啊还必须是什么得到这个神做我们的救恩，而这位神道成的肉身啊却是成为什么闪的后裔啊，成为啊这个犹太的人，成为闪的后裔。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扩张的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里啊，虽然扩张强盛了，他们需要希伯来人的帐篷，若不相信犹太人所传的，就没有救恩与安息。也感谢主啊，神的话是啊借着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权柄啊命立就立啊，这个在里面啊这个带进了一个真实的应验。好，这个地方啊就说到一件事情，那这个啊我们可以说对于韩来讲啊，他可能会觉得很遗憾，如果父亲挪亚不要醉酒不要刺身，是不是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呢？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里面知道，我们里面啊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也有撒旦背叛的灵，所以啊我们里面也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在。所以啊这个当啊你不能啊这个就像啊这个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病毒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哎呀这个最好不要这个病毒，不，你需要告诉当这些环境啊发生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对我们一个试验，你是试验你在灵里还是试验你是在肉体里。那闪跟亚佛呢在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在生命里的反应，而韩的反应就是在肉体的反应。所以这里说啊代表权柄的失败啊，是对服权柄者的一个什么试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需要学一个严肃的功课，到底啊我们看待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也有什么神所设立的各样的权柄，那 你要记得我们都是人，都会有软弱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有一些圣徒被神所设立，他是代表神的权柄在那里尽他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些代表的权柄需要有从神来的眼光，是与神的行政发生的关系，而不是与那个人的琐事发生的关系。因为啊，神的一个权柄托付在啊这个他的身上，那所以啊，我们需要学会啊，若是啊代表权柄失败啊，我们需要学习这个闪跟亚佛的这个行为，不看不说，而且有遮盖。那你说怎么遮盖呢？我们需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也要认识啊，同样的失败在我们身上啊，可能啊发生的更严重啊。若是啊我们啊不在灵里的话，我们一样会跌跤，因为我们同样啊都是啊亚当的后裔，里面啊都有软弱的成分在。所以啊，这个保守自己在神的行政下脱离啊撒旦所造成的破坏啊，才会使我们承受祝福。所以这三兄弟的结局告诉我们，我们是受咒诅还是蒙祝福，完全看我们如何和神的行政发生关系啊。好，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怎么样来服权柄。服权柄啊，这里说宇宙中有两件大事，信救恩我们都信了，但是啊信了救恩还要服神代表的权柄。好，那因为啊很简单，服权柄就顺服神，尊重神，高举神，不服权柄就背叛神，就是走撒旦的路线。这里没有第三条路，除了顺服就是什么背叛啊，没有那个中间的那个立场，没有。所以我们不能一面侍奉神，我们有心爱主，我们侍奉神，那却啊忽略啊神代表的权柄，却忽略啊走这个啊背叛的路，带着背叛的灵，这个啊是不行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神对人最大的要求不是背十字架，不是奉献，不是舍己，乃是什么顺服。他说到啊，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哪、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所以啊，悖逆的罪啊，是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在这里，神看这个不服权柄啊，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受提醒。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大卫的势力啊，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有他的软弱，他也犯了这个可怕的罪，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从神来的一个观念，就是大卫对神代表的权柄啊，是极度的尊重敬畏，而且是什么惧怕的啊。大卫啊，第一次割了这个扫罗的衣襟之后，他里面立刻有感觉自责，他怎么样，他不可以这样对待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二个什么，他第二次怎么样，他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啊，他怎么样，他只是什么拿了他的枪和水就跑掉。那他这里啊，就是不敢对于这个神所代表的权柄啊，有任何的冒犯跟得罪。而他也发现啊，当扫罗啊被这个腓力斯人杀掉的时候，来这边邀功的时候啊，他就问他说：“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我把他补了一刀，就等于这个让扫罗这个死掉。”这个时候，大卫什么把这个人杀掉？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动刀啊，杀了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大卫的感觉里面啊，神的受膏者啊，只有神自己可以审判，而不是人的审判。当在召会生活中啊，也许有的时候代表的权柄也软弱了，也失败了，我们呢就容易受到一个试诱、批评、论断，甚至啊审判。可是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受一个提醒：这些代表权柄的失败、软弱，轮不到我们来审判，因为啊，他们审判他们乃是主，他们需要向主负责。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好好的祷告，敬畏神代表着权柄，而且啊尊重这个权柄，使我们啊得着蒙保守在生命中，而不是啊暴露在背叛的里面。这会对我们的召会生活啊会有非常这个健康的敬畏，使我们里面啊不会被这些消极背叛的病菌啊所这个杀害。好，所以这个算，所以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看见怎么样设立顺服权柄。神其实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有很多啊操练顺服权柄的机会，我们需要啊抓住这些机会好好的操练。在世界里面啊，我们在工作中，在职场中，有我们的主管，有我们的长官啊，那你说啊他很糊涂，他这个个性很怎么样，无论如何你要看见 那是主给我们操练顺服的机会啊。一个即使一面顺服一面流泪，但我们不肯改变这个地位。第二个呢，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一面做弟兄的呢，就要合适的做神合适的代表权柄。另外做姊妹的呢，就要看见弟兄是头啊，需要什么尊重这个代表的权柄。但米甲这个嘲笑大卫啊，哎，他就啊终身不得生育，就是啊不能够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什么？他没有尊重啊这个他的这个丈夫的权柄。那摩西呢，娶了古时的女子啊，好像看了、啊、也不是很对，但是米利亚一毁谤他，他就长了大麻风。就看见啊这个啊我们需要啊怎么样持守住我们顺服的地位，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顺服这个权柄，而这个代表权柄的经验、啊、都不需要、啊、我们去过问。那若是啊这个我们能够操练啊在家中啊这个做儿女的孝顺父母，做妻子的服从丈夫，做丈夫的正确代表啊，做奴仆的顺从主人，这一些啊都不是啊啊这个对服从人，他到底怎么说？他是、啊、根据心中的诚实啊，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都要看见那个代表权柄背后啊是神自己，我们顺服的是神啊，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啊，这些啊就会使我们蒙福。孝敬父母的呢，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福在父母的权柄下，也看见神的权柄。好，那在召会中呢，那有什么？召会中有设立的权柄，就是那善于带领召会的长老和在那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人。神吩咐是什么？人人都当顺从他们。好，这个顺从啊，也含是在什么？年幼的也得顺服年长的。好，也是有什么这个女人要顺服男人，所以姊妹们戴着蒙头帽就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这是为了荣耀神来说的啊。所以这些点呢，我们需要操练这件事情。因为这里有一个观念，神既然放心把权柄交给人，我们就应当的放心啊，做一个什么顺服的。神都没有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安静。那所有代表神的权柄的人呢，需要向神负责啊，不能啊这个为所欲为，因为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是出自于神的。所以他说，做权柄的人有无错误与我们无关，由他向神直接负责，而我们只要负一个责任，什么？绝对的顺服。这样式的操练啊，会顺服就带进蒙福。这个不是很愚昧的相愿，也不是啊所谓的这种愚民的政策，这乃是看见一个神在这里一个行政的一个律，行政的一个什么原则，在宇宙中借着服神代表的权柄，就是服神自己的权柄，借着服权柄啊，我们才能够有权柄。因为若是我们不是一个能服权柄的人，我们也不能够啊做神代表的权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服在神权柄之下的人，慢慢的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长进，我们也才能够慢慢的代表神做一点的权柄。所以愿意啊，我们呢、啊、有操练啊，有顺服的灵，有顺服的训练，也学习啊做代表的权柄。代表的权柄不是压路机啊，我说的算，都得听我的。怎么样？需要认识权柄是出于神的，也必须啊我们是一个什么认识神的。你认识神，你服权柄啊，你就会弃绝自己，被主破碎啊。所以呢，代表神的权柄而不代替神的权柄，并且啊我们需要常常的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把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定义啊都带到神的面前，使让神的心意啊能够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啊能够啊真实的这个遇见神。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我们需要啊这个操练。那末了啊，当我们在这里啊遇到这个试验的时候啊，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胜不过啊，有的时候在召会中啊，哎呀就是里面啊翻腾啊，这个气氛啊过不去啊，看不下去啊。这个时候啊要非常的留意啊，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主的同在和主的说话。如果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不管这个代表的权柄怎么样，你里面枯干了，你里面啊没有这个水流了，你里面没有膏油了。啊，这里啊在生命读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事例啊，就是尼托森弟兄啊，因着弟兄姊妹对他的误会啊，他有六年的时间没法子禁止。后来李弟兄啊就用这个生命树的信息啊帮助了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李弟兄说啊，你这个跟尼弟兄啊 断了这个交通之后啊，请问你里面有没有水流？你里面有没有膏油？哎呀，这一摸啊，弟兄姊妹都必须承认，里面没有了膏油，中断了水流，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说话，陷到一个什么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好像不管你认为的对还是错，里面的水流没有了，深处的平安没有了，膏油没有了，那就是啊，说出了主不与我们同在。主不与我们同在，就表示啊，我们里面啊不讨主喜悦。那这条时候啊，唯一的路啊，就是好好的认罪，转回到灵里面。愿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原则，顾到内里生命的感觉，水流、膏油啊，胜过我们啊用眼睛啊用肉体去看去判断，我们所看见不见得啊是正确的事。愿这样的这一篇的信息啊，保守我们啊，严肃的提醒我们一面，我们要留意我们成功的时候需要什么警醒啊，不要放松放纵醉酒。另外一面要看见神代表的权柄的严肃性啊，操练我们啊顾到内里的感觉，而顺服啊真正的生命的感觉，就是顺服神自己。愿主啊借着这样的话保守我们的召会生活，越过啊越在生命中。感谢主。好，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都爱你哦，愿意跟随你哦，一同的经营，一同的劳苦。主啊，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永远使我们记得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奴仆，也借着我们不断的倒空哦，不断的去牧养人哦，在灵里被充满，就保守我们不骄傲哦，不叠骄哦，能够在你的面前一直的蒙恩哦，我们所有的成功，所有的蒙福，无非就是你的自己是祝福的源头。主啊，使我们哦将荣耀归给你哦，也保守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的侍奉。主啊，总叫我们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权柄就是你的自己，接着顺服你的权柄哦，使我们里面背叛的灵肉体都被你消杀，被你了结，使我们活在生命的膏油中，与你同行，在配搭中，在等次里哦，尊重你的权柄，尊重你哦，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得着你莫大的祝福。主啊，保守我们，谢谢你。
阿门。
阿门。